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
极乐阿弥陀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
一切善知识。
南无
大势微末积聚世。
愿我
生
生
世
世
生
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
生
生
世世
生
在大乘佛法中。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
生
生
世
世
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等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维摩诘经这个第十二品是法供养品。现在是第十三品。这个十三品其实就是又有两个本，一个本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它是一起自由。是11品啊。他说这个13品呢，也就是部分版品里面这个差异表第13品是前经里面讲的柳通凤。其实12品就讲柳通，主要是法供养品，就是说我们对尊生所有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众生将来要依法来供养众生。他说这个以这个维摩诘经，以八尔法门，以四相来作为流通所以这一篇主要是讲这个复述，也就是佛陀复述于谁呢？复述于大菩萨就是佛陀复述后世呢护持经典为核心，像般若法门的空性、般若智慧落实到弘法这个立身，在实践中也践行佛法，而揭示佛法的传承尊己的意义本品中有释迦牟尼佛与弥勒菩萨与四大天王强调这个以于是修行，于所修行或者正法，就是而为最这个为修行者之免了成，就是说成这个经典由解我到行转化的路径。他这个附属与担当，也就是佛陀的附属，就是说附属于菩萨来承担弘法立身的重任。这个本品中开篇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将无量亿阿僧祇劫所结的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这个所结的这个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法复述弥勒菩萨强调了此经在佛灭后流通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个法华文著里面说复述是呢佛陀所复述内积就是凡各位菩萨 代为宣传，菩萨以大悲心将法门延续使命啊交给了后世，而弥勒菩萨等大士以神灵来护持经典啊，使其啊在阎浮提广宣流布，无令断绝。这个法末的延续与超越性，它不只是经典的啊这个流传啊，是不是在形式上传承。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啊在形式上传承，就是上殿不知道为什么上殿，吃饭不知道为什么吃饭，就不知道干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供花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供花，就是形式上是在传承着。有很多人比例来讲，我们现在啊很多人给你一个法传，好多比丘呢一受了戒以后到处找法，找啊出家时找师父，找了一个师父不知道为什么拜师，然后呢拜了师以后啊就找受戒场啊戒给受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受戒。然后受了戒完以后开始找呢找法，就找了一个法传啊，就是我们明显是没开悟，然后在这个地方要接法，到处接法，是吧？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传承，是吧？就像那个过去讲哪一个大鱼在锅里烧啊，妈妈告诉他，他说不能够把它切成三寸啊，一定要横着一条鱼这个在锅里面煮。甚至就问妈妈了啊，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都是这样呢啊，他也不知道。后来就问奶奶为什么这样做啊？奶奶说上一辈子传承下来的，都这样做了。后来在外面传，就老奶奶，他为什么？其实问了老祖宗的是吗？还因为以前的锅太小了，所以呢，这个要站成三错，站成三错，现在锅很大了，不需要了，一起煮就可以了。意思说以前的锅小了必须要站成三错，现在呢不需要了，一个鱼放下去就可以煮了。就是说我们老是要把一件事情呢老是就比例来讲嘛，我们这个我常常来讲，就是说看到一个师父呢法师呢给一个帽子给他戴啊，那个小沙弥激动的要死，激动的要死呢，夏天都把那个帽子戴在头上。人家问他，为什么把这个夏天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呢？他这是师父给我的，法师是他最尊重的法师给他的。那法师冬天看你冷，给你一个帽子戴着，夏天你就要取下来，不行，师父叫戴的就得戴着，就是夏天宁可越死也不取下来。人家只不过是冬天看你很冷啊，给你拿个帽子戴着，夏天戴着身上干嘛呢？也就是说我们老是重视这一种虚假的传承，就像我们很多人的披上衣一样，就让这个钵戴在身上，吃饭呢都要戴着，衣服因为在印度的时候衣服这个三衣嘛，一般是最冷的时候披三衣，稍微约一点穿二衣，再约一点就穿五衣了，就是。那么说这个衣是按照天气自然现状来的，你搞得好，就是说天天不管是冬天夏天都把上衣披在身上，那不越死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传承呢就是肯定有问题了，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智慧，很多的传承是为了法义，并不是为了传承那个假象，是吧？所以陈真美可以观察到，就是很多的传承呢都有。你像说佛面前为什么要供养灯呢？是因为呢过去没有灯啊，就是拿主为那个。所以我们拼命的在佛面前点灯，点一大堆灯，点那么多灯干嘛呢？过去是没有灯才点这个灯，现在点这个灯它就没有意义了，有这个灯就可以，你供养这个灯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点那个灯，很愿意起火的，是吧？过去烧香是环境污染，就是怕远着，现在我们的烧香就是给富菩萨，富菩萨要香吃，就是烧香，就是说这个烧香本来是为了环境卫生的，知道吧？是为了净化空气的， 那么说我们现在搞了个假香，化学香，好像佛陀要香，就是说过分的多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仪式，毫无意义的仪式，是吧？所以很多东西啊，一定要跟般若相应，跟般若不相应的话，就变成是一种负担啊，是一种执着。所以这上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要复述这个八二经典呢，绝对不是一部经典，而是八的意义，它就是本经的意啊，你传承，就是说你吃饭、穿衣、睡觉，你都在传承中。随口呢，把这个八义告诉众生，通过吃饭告诉众生，通过睡觉告诉众生，通过走路告诉众生，啊，通过三念告诉众生，通过行住坐卧来告诉众生，它传承的是一切法义里面有这个体。那我们全程呢，就是说全程就是说佛陀说要吃饭，大家个个准时吃饭，佛陀说要睡觉，个个都准时睡觉，佛陀又说要站行，他就要个个都在站着就是说老子把这些仪式搞得死死的，就成了不了解这个八二之法，就是说必须传承道，传承假的东西。其实这样的现象目前在我们中国应该是很严重的，就是说你到外面去，如果你不做一下，好像还少了什么，是吧？其实呢，它这个传承一定要跟实相相应，就是要心法传承，就是佛陀强调呢，三世十方三世无上势力之所宣传，就是势力菩萨，势力菩萨，也就是说我们讲就是登地上一上的菩萨，等就妙觉的菩萨们了。十方诸佛所宣扬的都是这个皆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属性。那修行者二人于说修行呢，真能佛与佛菩萨的悲智相依，就是说你有这种心呢，你这个是真是悲，而你有这种心，这是佛的智慧，就是说在一切处都要观察这种智慧，就是说我们要修佛智啊，佛陀的悲心，佛陀的悲心，就是说在一切形象上能告诉别人的实相，这叫悲，因为这个是令众生成佛，令众生脱离苦海，令众生解脱。十方所有的福德、智慧、善根，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善根、真实的福德，就是这个。我众生获得的善根、获得的福德、获得的因缘，也来自于这个。像光明圣在，就是太阳，是吧？所以呢，我们善根众生都是来自于佛，就是说，当然众生呢。都在这个善根里面，我不知道佛啊，佛跟我们是远远连接的，所以呢，你吃饭、穿衣、睡觉并不违背佛，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佛啊，就像我们在光里面并没有违背太阳，但是你不知道是太阳，是一样的道理，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呢，如果你了解，所以我们护持正法的人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你一念之间要持住佛陀的智慧，要持住佛陀的悲心。如何持佛的智慧？就是在一起向上持佛的本体，就是我们讲八二心性，对吧？这个就是佛的智慧。我们讲就是摩佛能生一切诸佛故，就是说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持这一切法目的呢。就是说你能看到众生都悲心，为什么呢？看到众生本来是佛，看到众生本来就持佛，看到众生是弹指间就可以做佛，可是众生不知道，那你看到众生是内心的悲戚自然升起，是吧？这种悲就是对众生最悲的是什么？令众生知道这件事情，种种方便，种种修行，种种愿力，种种苦行，种种舍身肉受之，种种这个在种种这个地狱下和恶鬼道畜生道的苦海修行，都是目的让众生能知道这一念，知道吗？所以呢，所以你看出这一念，但是众生接受这一念的时候呢，一切苦行是吧？一切这个舍身肉手足诸佛菩萨舍身肉手足都已经满足了。众生的这个成佛的这个传承，所以呢，你内心会极为大悲，所以呢，你 那说你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明白不二法门，你立即就升起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悲心。为什么呢？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悲心就在你的行物诸物这个相上，我体会它，是吧？一切尊生皆可成佛，一切尊生都在佛性上，一切尊生都在持着佛，这是尊生不知道。你今天知道了，何等感恩呢？十方诸佛出世因缘，十方菩萨啊住世因缘，是吧？十方尊生六道轮回的因缘都寥寥分明，非常清晰啊！怎有不悲之之理呢？而当下跟信心就是报，从任何一个毛孔的虚空里面，大的小的。方力远离而这个长短高低或者内或者外任何一个围城里面，你都了解这个心性都是不二的，都是当下的，都是毫无这个助理的，感受到你的佛性。那说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和悲心自然而然的就涌出来，是吧？就涌出来。所以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托于后世啊，托于后世，就是说，所以呢，将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赋予弥勒菩萨，是吧？因为弥勒菩萨，那说，但是您了解这不二之法，跟弥勒菩萨没什么区别，因为这一念信心呢，就是佛，十方诸佛。昨天讲了，就是十方诸佛都在觉性体上，记得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众生好，都是一种。尊生业力和菩萨的愿力的方便显现出来了，但真正的佛母呢，就在他的觉性上，这样他是无名无相的，每个人都一样的，十方尊生每一个尊生的觉性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是吧？那么说明白以后啊，我们敢于当下承担啊，所以这个赋予弥勒菩萨，就每个人都是弥勒菩萨啊，强调此经佛灭度后啊末世的流通意义啊，就是佛陀大悲心延续教育后世，那些弥勒菩萨等大士以神力护持此经，这部经典呢，佛陀的神力常守护，而说这个令其在阎浮提广宣流布啊，勿令断绝，是吧？复续这个皆是啊，那说这个修行者二人于说修行的话，能与佛陀悲智相应啊，每一个当下都重新的啊这个活现，而并非是依赖文字的保存，就是不是拿一本书锁在柜子里面，拿金银珠宝把它包在那个地方。绝对不是这个，而是在一些法里面你能够了解了，在一些法里面你了解了这个体以后，能够成佛，能够令一切众生成佛，能满足一切诸佛菩萨的愿望，能满足你的大悲心的愿望啊，彻底的大悲心啊，令其圆满，这个就是完全不是依靠文字的保存。而弥勒菩萨的使命就是说，是佛陀呢，佛陀特别的复述委托弥勒菩萨为末世，就未来世弘法核心将人华善会广度众生呢，与本经新建之土佛陀经理这个思想理念呢前呼后应，也就是说弥勒菩萨人华善会也讲的是新建之土经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说在庙席国土的这个途径和吃娑婆世界的心境是互互相应的，因为途径与十方，心境与诸佛，就是说在途里面心境则跟这个诸佛相应，而在庙席国土的途径与十方法界相应，因为十方法界就是包括地狱鬼畜人天阿修罗，那我说因为这个途径呢，十方都是境，心境呢，诸佛皆境。其实，所以诸佛跟途都跟心跟途它是不二的，知道吧？ 所以新进这些途径。那说这个华严龙华会上弥勒上经里面，他也是提倡这个思想，叫新进这些途径啊。至于弥勒菩萨叫唯识嘛，是吧？唯识的弥勒。那说这个弥勒菩萨成若，就是啊，和未来是由善男子善于人求大乘者啊，当令收多于是经啊，令其念力啊，令你念力使受持多胜为他管说，就是说体现出啊，其以智慧与悲心呢、啊，摄受众生的愿力啊。因为弥勒菩萨他肯定是持这部经典，我持这部经典就持大悲心和大智慧啊。这样的是就是他有这智慧大悲心，有智慧能成佛心，能有大悲心能持世界，对吧？因为大悲心十方禁锢，大智慧众生禁锢，因为众生禁锢能持一切众生。因为悲心广大故，因为心见之途径呢，是以悲心而遍十方无碍故，就是啊，如果心不净，头不净，头不净，那十方世界就不净了。十方世界不净了，到地狱就是苦，到天堂就是乐。因为成佛的人呢，他心净了就途径了，就是正报净了，依报就净了，依报净了，他到地狱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所以呢，他到十方世界无碍。我们到十方世界为什么有爱呢？因为心不净与诸佛不相应故。而这个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尊到十方世界无爱呢？因为他心净故，则佛净，佛净就佛土净，佛土净就遍满十方，是吧？所以弥勒菩萨大智大悲，因为大智与十方众生心性是相应的，所以而他大悲与十方国土相应的，所以十方国土清净，十方众生亦清净。所以呢，一念之间能摄起十方众生，一念之间能摄十方国土。所以就是说，如果十方国土不清净，那东方妙喜国土就是假的；如果十方心不清净，那就十方众生心性就是假的。就这样，十方心性是假的，那十方诸佛假；十方诸佛假，那就是我们讲。就是阿仇佛就假的了，是吧？所以阿仇佛与十方众生心性是一体的，而因为心净则土则诸佛现前，我诸佛现前则净土现前，净土现前就十方现前，明白吗？也就是说弥勒菩萨通达此意，是吧？尽未来际啊，就是说与末世中众生，他假设要求大乘者令手，这个手啊，手是代表大悲心。持这部经典就把持心，持手伸出来就是相，知道吧？心呢，就是我们讲心跟手，心者是父母，手者是方便，叫持父，手为持父，心为什么父母？他说父母伸出的手叫持父，手就是父啊，父母，母是心的意思，父是手的意思，是吧？我持手。因此就是说你要求大乘者，就是这要求大乘佛法的人呢见令持于是经于其念力使能受持此经典。就是这不是拿着佛经的念，而是瞬间就能够受持此经。因为佛心是求大乘者，就是说心是母，手是父，那当然你身体就是八二法门了。因为大悲大智嘛，心是大智嘛，手是大悲嘛，大悲大智就叫念力嘛。我持念力与智相应，就念诸佛故，是吧？念诸佛土净故，土净就是大悲与十方现前故。所以大悲的就是这个念力是大悲大智，大悲大智就是菩提心了，就无上菩提心了。而菩提心就是求大乘者为其，就是说此人具足了这个体为他人管说，是吧？体现出佛陀的悲跟智摄受一些众生的愿力。所以四大天王也是发誓个愿，四大天王护法力量呢，他说发愿呢，在在去去成意寂乐，成意就是成事成事寂乐，也就是说这个 尊生住的地方就好多，因为一个城里面就住了好多人，是吧？寄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做了好多房子，并且很多尊生寄在一块，就让他称之就在在处处成一极乐山林旷野，就是山林里面啊，或者旷野一个广场地、旷野的地方，偶有经传啊，都圣解说者，就像我们现在在讲，是吧？啊，都圣或者我们在念这部经典，是吧？读是读它，就是我们去读，圣呢是口圣啊，就是说我们圣跟读啊，大家可能分享，就是圣这部经典是增长定力，读这部经典是解其意，是吧？解说就是说你能够解开它的实相，而对众生说，就是那说这样的人持经的传啊，圣经的传，就是说圣经，你看圣一部经典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在圣经的时候呢啊，经经都是佛，就是这样，圣的时候是佛口啊，是吧？啊，解读的话是佛意啊，读是解意的意思，就是那是佛陀的意念。他说你解经的时候是意啊，读的时候是佛口，然后呢啊，你词呢是什么？是声音，叫声口意，是吧？他说哎呦，尊生声口意啊，就在读这部经典的时候，那么说向尊生解说叫大悲，能读圣解，那就是智慧了。说为尊生说，为自己说也好，为尊生说也好，都叫大悲。那么说大智大悲的人，那当然了，那天人八部都在护着这个不二法门呢。所以呢，我当血聚光，就天上的所有的那个光的转数啊，都来护其意。啊，拥护其人，缘就是现前的意思，护就是不让魔来干扰，就这个意思，就是缘就在你现前做影响众，就是啊，护这个道场，护这个不二法门，护持正法，就是说这个缘是现前。我们讲就是虽然我已明白啊，但是呢啊，我做影响众，就是可能都明白了，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影响众，因为天人八部都做影响众，何况我们凡夫呢，是吧？师父在讲不二法门，即使你已经明白了，也乖乖的坐在一边做一个拥护者、允者、护者，就是你不能够呢啊，我等了，我不要出了，这样的人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彻底的完蛋，我告诉你，就是说，因为你明白了，其实一点都不明白，就是说，你发现很多人吗？嘴巴上耳朵上听着，心里面毫无开解，因为自己等了，其实烦恼还是烦恼，痛苦还是痛苦，根本都不在修行啊。真正修行就是说知道他很珍贵的话就会允，就是说你不会讲，但因为别人讲你要允，就是做其影响众，就是说你听懂了，你做了别人做一个影响的人啊。但是护就是说，如果假设有人来破坏的时候，你要舍其生命，我把那个魔啊遮在门外，不能让其啊破坏道场，是吧？就是说，有假设一个人在外面冲过来，要来破坏，应该挡在门口，把生命挡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人家来破坏正法，要有这种精神，舍其生命来护持佛法的一种精神，对吧？因为你到外面就不讲这个。因为你明白般若不法，就知道佛就是一念也很珍贵呀，是吧？那说有人要拿着火把到了寺庙门口，我说把你的寺庙烧掉，你躲着跑过来去不动，就是那不行的。你要勇敢的再到前面去，然后挡住别人家，是吧？宁可我死，也不能让你破坏佛法一丝毫这个道场的这个，你要有这种精神啊。你不能够看到一点顺利的地方就躲着跑，这个叫什么佛教徒了？佛教徒他是护你，护持道场就护持你的生命了、啊、护持道场就护持慈父啊，因为他是方便了、啊、护持道场就护持道场是你的心性了、啊、是你的心性怎么不护持呢？就是那就是护持你的慧命了、啊、就是、啊、你爱你的命，就爱你的命，是吧？人家爱你一下你都会跟人家打架，那你说你的慧命你更要爱护啊，就是你的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都不惜一切的跟人家干仗，人家稍微骂你一句，稍微伤害你一丁点，你都会起嗔恨心。那人家坏你会面了，你怎么会不去护持呢？明白吗？所以就是说要护持，要护持道场，护持道场就护持我们的心性，护持我们如来呀，用这个一切珍贵的这个方便呢，引导众生的这个体。因为寺庙呢，它是直接的，它就是你的心性和你的智慧的直接的行，因为它叫常住，就是四方常住，就是我们心性里的常住。心性常住就是寺庙，你到外面去看到一棵大树，你怎么晓得它这是佛的智慧呢？看不出来啊。你可以，你悟了，你可以说大树也是我的方便，大树也是我的心性。但是寺庙是直接是佛的道场，是佛的方便，佛的信心，也就是真与信心，它是不二的，所以它是一个主持道场的地方啊。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寺庙是最直接的开显我们的信心，最直接的开显我们的智慧。你到外面去就没有了，人家一个老太婆或者说一个强盗拿刀来砍你，你可以，你要有智慧，你可以，那你都可以看到一切相都是光明。如果没有智慧，他就是个坏人，是不是？哎，到寺庙就不一样了，寺庙的房子灯着色尘香火槽，这一切一切那都一根草，都是佛陀的方便，直接开显我们的心性伏魔。没有这个草，没有这个虚空，没有这个房子，没有这个殿堂，那你的方便没有，智慧就不能显出来。没有智慧，方便也不存在。没有佛性的话，哪来方便呢？没有方便，哪来佛性？它两个是缘起的关系啊，显现。所以呢，就是说这护云啊，现前意啊，护这个遮掉恶啊，那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百里游行，百里游行就是一百里路啊啊，这个令其思求啊啊，变其啊变其啊，这个得其变者，得其变者，哎，就是说让一百里外的人呢，都能够听到这个地方有正法，让一百里外的想破坏佛法的这个人呢，都见不到这个想破坏这个寺庙，结果他找不到寺庙，一百里外就把他挡在外面，他进不来了。但一百里外的那些想求大乘正法的菩萨们呢，一百里外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有正法的声音，所以要有这种精神，这就是护持。四大天王能做得到啊，就是我们在讲法，四大天王都能，他肯定知道嘛，他就告诉百里之外的人，他赶快无量寿师一看在讲维摩诘经，那个天人满虚空。那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不二法门，这里面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有无尽的菩萨，百里之外的无尽的菩萨一定知道的，因为这个弥勒菩萨已经在用一切全身的力量在护持。我四大天王因为带着自己六千转属那些官书啊，在百里之外都在护着。你看，所以我们讲，你要想象一下，就是说讲般若法门那个道场的法会绝对不是这几个人，所以他肯定是无量无边。那释迦牟尼讲法的时候，他说百万亿恒河沙的人都在。你看维摩诘就是在讲法的时候，那个屋子里面不只是娑婆世界天众，还有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菩萨在里面安住，他手托着妙悉国土，乃至于呢香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闻道都七天不饿，然后呢七天可以不吃饭的，然后身上充满了一种力量。那小小的战士为什么那么广大呢？就是不是大智慧者又怎么知道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维摩诘经呢，它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讲般若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有人呢，他就专程念这个般若经，所以呢这个保护其安全呢，你常常以这种心态护持正法，怎么会？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护持，说从外表的这个方便能护持到我们的这个心性，从心性开显了一些大慈父一般的种种方便。如果你都这样想的话，那我们这些地方都是大菩萨，是吧？ 你想你自己观想一下，就是说从心性开显一些方便，那个我们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地火分身都是方便，方便后面都是心性，心性后面外面都是方便，就是说此父亲跟母亲远远在一起，你看我离这一念也在其中，是吧？那么说在这里面，那多我们讲修六火身多方便了，是吧？如果你真的有观想，怎么会吵，怎么会生气啊，不开心啊，烦恼啊，牵挂执着，这些东西统统就没有了。你一定是安住在法上，如果不安住在法上啊，这个就挺麻烦了。那个还有呢，说很多人修行老是不安心，那不是你不安心，那是魔在干扰你，知道吧？这个人不在庙里修行，那个魔一直在要把你赶走，是吧？今天一个就是在这边的讲法，那厨房的捣蛋，是吧？就是说他摸出擦掌的，就是手指，你人家跟他讲一句话，这个方向这样的，他马上就立掌子，意思是你要再搞，我要跟你吵，我要打你了。好了，调过来讲，他说叫他你干别的事情吧，你不行这样的。他怎么讲？啊，你对我怎么样？我马上报警。我一听到这话，我就他为什么要报警啊？就是说我们寺庙叫他做的事情，他叫报警，这话很不正常的。那就是那四大天王在干什么？那四大天王在肯定要赶你走了，是吧？所以四大天王他是有情的，他有情的，就是说你不护持三宝，他就赶你走的。就是他，我们不敢走，四大天王会赶你走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老是住不住，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业障都是您来自于业力在赶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心里面要聚着非常强和，不要老是一种纠结之状态。纠结状态就是心里面，我们说住南山，住南山。如果你要是不修行的，那自然而然的就有魔啊在赶你下山，住不住，知道？居南山虽然有老虎，老虎的眼睛呐、啊，蛇的眼睛就像瞪人一样，一看就很亮，照着你。就是说修行人呢，那些老虎啊，那些东西都护着你。如果不修行，那真要编个那个什么，这个什么精怪啊、妖怪啊，都来赶你，要把你赶下山。就是那居南山不修行的人，全部被赶下来，妖怪把他赶下来，妖怪都护持道场，就是。那个地方好，上面好多修行人，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是自己，其实就是心中有魔在赶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个地方，哎呀，很舒服，很顺，就证明那个有法人，有人得到法的利益或心啊，特别安宁，对吧？在修行状态，对吧？所以我要观察自己，我不修行的时候，我心烦躁，我就不得了，这个四大天王在赶我了，我赶快好好修行。令住正法，马上安居在正上，哎，马上就舒服了，哎，这个四大天王又原谅我，又安住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随时会，就是所有的烦恼业障都是外面的这个魔在干扰，因为我们是受魔困制的，魔随时都可以干扰你的，啊，所以法呢，就是你心中的光明很大，魔就护法你，知道？一个心中的魔性很重了，魔就干扰你，啊，所以来来去去。啊，烦恼跟这个执着啊，它都是有东西在控制着。所以娑婆世界很多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归三宝的。就是说你在外面做坏事，它可以不管你，在这个地方它会管你的，是吧？你看普贤菩萨也发愿，是吧？十方菩萨异口同音的承诺啊，我等欲来灭后啊，就释迦牟尼灭后，四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说法者，就是令是令得是经，对吧？就是说，这是佛法的传承的本质啊，每一个修行人都是法的传承，法的载体，就是说。不管哪一个众生，他整个世界他都是心理显现出来，你都是这个佛的法门，就是每个众生都是佛啊。那说每个人都是佛的话，每个人就是每个人都有佛性嘛，每个人都是法的法门，就是说你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那都是佛相互的，光光相照的，就是佛陀的光跟你光是互在一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本来就是国王太子，你本来具备了这些法，现在你睁开眼睛都是法，是吧？我这些法的话本来就是般若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吧？但是我们那个妄想分别啊，不了解这些法是你的心法，是吧？他这个就是说每个人是具足了这些法的这个载体啊，通过你自利利他，自利就能获得信心，利他用种种方便诱导众生获得信心啊，就要实践它。实践我们在般若这个法门里来讲，实践的方法是非常快速啊，在微尘中都能够实践佛法。因为众生的实践佛法就是拜佛啊，或者上殿过堂，其实不知道每个微尘都是你实践心性的这个法末，是吧？法末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像那个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圆通在里面。就是说你要学会理会它，人身上都背着二十五圆通，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二十五圆通，跟法都相应。一旦你明白以后，二十五圆通自然现前，一个圆通，二十五个都圆通，是吧？讲我们念佛，杨业能念佛二多年，就是说你了解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体会，哪个地方不是光明呢？你的身是光明，你的口是光明，你的意是光明，而它遍满十方。我们认为光明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神秘的东西。那事实上，光明照十方世界，是现十方众生的境界的，就是光明就现十方境界，就像水里那些月亮一样。水它能含月，这个月亮是水里现出来，那是水里现出来，并不是你现出来的，是吧？是水里现出来的。那水本身含住了这种能量，是依众生心而显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啊，虚空色声香味触法从这空里面现出来的，由你众生心感应出来的。你就是一个妄想，造恶业就感应地狱，造善业就感应天堂，哪有地狱天堂？就是镜子里的万物，都是镜子里的万物。那么说你通过阿弥陀的愿力啊，通过诸佛菩萨的愿，通过你的般若智慧，了解一切法都是随众之愿，就像影子一样映现出来，从虚空中映现出来。这虚空呢，就好比是我们的佛性啊，也好比说是诸佛菩萨的愿力啊。因为不懂得般若人就讲是佛的愿力，而懂得般若人就是佛陀的这个佛性里这种映现出来的。我们老是以为自己独立存在，尊生尊生实不可得，以为你映现出来的境界反而现出我心前这一念。而这一念从哪里出来呢？是因为镜子里有万物以后才现出来的。如果没镜子里没有万物的话，你怎么会生出这一念出来呢？所以这一念也是从镜子里面显现出来的，对吧？那么说这个它都是圆满的，不圆满都是你迷惑了、怀疑，乃至于你坚定的执着和二元对立。就是说你二元非要以自己的二元对立的执着分别，或者说你这种定解错误的定解，然后产生了你自己坚固的执着，是难以度化。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波形体啊，波形体就是坚固的二元执着，我执跟法执，就变成波形体。就是然后四大坚固，是吧？四大非常坚固。所以呢，佛法呢，通过自利利他使佛法在不同的时空呢，展现了无限的生机。你就是说，它是一个死的，反而变成活了。比例来讲，这个又产生生机，知道吗？什么叫生机呢？就是说，看到一切法，就看到我们的本性。那个就是活的，知道？就是说，它是有生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土砖块，记得不是冷冰冰的虚空，不是冷冰冰孤独无怨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它是有情，因为它就是你心性里面啊，心性的本体所显现出来的变化的像，就像水跟波啊，它这个波是生机不波的，因为水啊一直在，所以波它就在。这个波呢一定是水现行的，所以水在波里面，所以你看到波的就叫水，它是生机勃勃的，知道不是死的。看到佛性，佛性又展现了种种方便，所有的方便就像观音菩萨手上拿着这个武器一样，所有的方便，你发现佛性跟这个不二的时候，那么说这外面的所有的世界呢 和你的心性的合为一的时候，展现这个世界，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破烦恼咒啊，都能够破烦恼咒，就这样，所有的显现就是直接破你的烦恼，一烦恼破烦恼啊，就变成都是你就像那剑啊，反而是斩你的烦恼的，是吧？就是说刀啊，那个观音菩萨手上有那么多的弓箭。这个弓箭的话都是直接斩断我们现在无明的分别跟执着，它是一个破的意思。你看无根后面就有点有无力啊，无根后面就有无力，是破的意思，根是它是体啊，它的心性出来啊，它产生力，我这里力呢就是破一些烦恼，就像光明破无明，就这样。所以讲的就是说生成力啊、思维啊，就是说这个空性智慧与弘法是见是八二的，就是弘法立身跟你空性的智慧，我们它是八二的，就是说在弘法立身的时候恰恰是心性行，就是我现在的讲法在弘法立身，其实恰恰是心性在起作用，所以在弘法的时候正好是心性，心性就是弘法，那弘法的范围比较多，你烧饭啦，这个上殿过堂，那都是弘法，弘法就是心性就弘法，你知道？你就说这个花它会弘法吗？你知道？花就是没有心性就没有花，没有花就没有心，这个花开显我们的心性，它就在弘法了，是吧？所以呢，没有花哪来心性呢？没有心性哪有弘法呢？就是没有这个复性哪来了法性呢？对吧？法性跟复性是不二的，所以。你在三殿过堂那就是在弘法，三殿过堂洗衣做饭，那说行具桌吃饭穿衣，那都是在弘法，我这个弘法里面跟这个般若空性智慧它是不二的，所以呢你对一切法能升起般若空性的这个心性呢，这个时候你做任何事情特别清净，特别柔远，特别慈悲，特别有力量，对吧？做任何事情都充满了一段，就是说那个人我常讲，就是说小孩子他一切都无知，可是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啊，充满了一种童气啊、智慧啊、明亮啊，或者说当那个纯洁啊，都从那眼睛里面射出来。你看到小孩子的眼睛的时候啊，他就是有力量，生机勃勃的，是吧？那么说我们做，如果我们学佛学到什么样的时候，就是随便的扫地的时候，身上都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一种空性，充满了一种力量，做的事情少，一看就是一条人在做事，知道？而不是青蛙蛙，这个虫，是一条人在做事，一看就是一条人在动，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你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法，这虚空里的法够我们去翻腾了，是吧？虚空这么大，色身相会触法这么大。那么说你的复性正展现出来，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那时候呢，那个庄子不是讲嘛，就是说借虚空嘛，是吧？我这一念借虚空，同效九万里呀、啊。就是他，那么说我们不能说他自己飞到上去啊，他的心性能够在一滴空色身相无触法，可以同空九万里，直通云霄。那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就是说。庄子跟我们都是人呐、啊，他为什么？他智慧通达嘛，他智慧达了以后的话，他一念就能通空万里。看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他老也是生老病是一样的，他也有妻子啊，他也有生活，他为什么能够这个一念可以举？他这个能跟当下这一念呢、啊，跟这个深层的虚空呢、啊、完全合一。那么说我们可以想一想，色无量、声无量、香无量、触无量、法无量，就是那么说色身香味触都是无量的，那不就是虚空吗？是吧？不就是虚空吗？那你扫地的时候哪一粒为止，那不就是色吗？我这个色你看在虚空里面，所以你一旦有了这种力量以后，你走在外面，你感觉到你内心是空的，外面是有的，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啊，明显感出了自己像一条人一样，对吧？真的有这种力量，就是说你自己用心感受，它一定有这种力量，就是空性跟智慧，空性智慧和这个弘法立身呢，在这就是在一切相上实现我们的心性，在心性上 啊，这个我信，我们讲金刚沙多啊，金刚就是佛性，沙多就是色声香无触法的虚空，他的跳舞啊，跳舞金刚舞，看看他跳舞的时候是心性与手舞，他跟着他是手在舞的时候是什么，是整个虚空跟他统一的，这个就是相，我在想，但是呢，金刚就是信心，信心跟虚空同在，就是说虚空有多大，它的金刚信心，它的心性就有多大，所以信心它跟虚空它是同时的，就是说你看虚空有多高，你的信心多高，我们想北京，你的信心就在北京嘛，没有信心哪怎么会想北京呢，就是没有信心色身相互触法怎么出来呢，再远离色身相互触法也是靠信心展现了，没有信心怎么展现呢，没有信心就等于说它就变成冰冷的房子了嘛，是吧，就变成这个你看那个房子都可以看到都害怕是吧，倒塌了都很恐惧，一把刀都吓得要命，也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冰冷的，它没有生命，是吧，如果你的心性跟这个色身相同在一起了，它就变成有生命了，对吧，这就生机勃勃地展现出生命存在，你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份感觉是吧。尽管佛陀强调经典的重要性，但最终直向离相无惧，就是由相而离相，离相而不离相，就是这与金刚经说啊，所有法相，所有法相，原来说即是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心性，把它起个名字叫做法性，其实呢就是你的心性，因为没有心性哪来法相这个名呢，哪有法相这个相呢，就是此名也是心性的名字啊，是吧，所以你看虚空其实这也不是虚空了，是心性的虚空啊，起个名字而已叫四名法相，所以复苏本身那是一个意识因缘的假理，就是说我们的本身呢你没法告诉你，这种信心怎么告诉你呢，你不能说有个独立的信心呢，独立的信心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信心呢就麻烦了，独立的信心那是邪见知道吧，有独立外面有法里面有信心，这是绝对的错误的，就是信心在哪里呢，信心是以缘，就是其实假里面，就是我的信心在房子上面那就叫房子，我的信心看到大地那叫大地，大地非大地，四名大地，虚空非虚空，四名虚空，是有这个缘起起了一个假名字，知道吧，如果一切法都没有了，那信心就寂灭了，信心就没有名字没有相了，你无法说出来了，那我说我怎么告诉你我的信心呢，信心就是那我告诉你，我现在你现在看到我的你的信心就这个样子，就是你看到禅佛，这就是把它起个名字叫禅佛，有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是你的信心。其实禅佛自身呢是涅槃的，自体是涅槃的，知道吧？第一，那么说，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信心不独立存在，不能把信心跟外面房子隔开断开来了，说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房子，不能这样讲。房子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房子，所以房子是假立名。因为房子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房子，是假的，因为看到房子，房子出来了就是信心就是房子，虚空出来了信心就是虚空，大地出来了信心就是大地，所以我们讲了，你看到一切都因为是佛性，假里面为房子，然后说我讲房子你就不认识信心了，众生就这样的，不讲讲这边就执着于这边，讲那边就执着于那边，我讲信心执着于哎，我有佛性了，我有信心了，我讲房子哎，外面有房子有凳子有桌子，就不执着那边就执着这边，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但是又不能离开这边，你那个就不能离开信息，它一定它就是信息，不能离开房子，但是呢又不能执着于房子，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佛陀讲了三藏四部经里讲了这么多，讲了那么多，就是这个很难解知道吧，这言辞道断的东西，一讲名字就执着了，一讲相就执着了，就说执着一个佛性就有一个佛性存在，执着一个反的一个反的存在，执着假的一个假存在，执着一个真就一个真存在，真真假假它是不二的东西，所以要大家来会，要大家用心来会，就是说没有一点逻辑思想怎么会呀，所以呢，所以一般跟乡下老百姓讲他怎么听得懂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太简单不过的东西，但是你要跟乡下讲他跟老太婆绝对听不懂的，明白吗，他不知道你讲什么。 但是也不一定。有的老太婆讲，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啊？他说我，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啊？啊，一个居士发过来，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的？把我吓得一跳，好像，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这里居士啊，或者我们是出家人啊，可能有的是在家里做砖匠，有的做棉细匠，是吧？有的在家里挖了坡的，这个种地的，然后突然跑庙来，都讲这么深奥的道理，其实很浅的，就感觉到很深奥，就像读大学一样，就成佛。哎呀，这件事太大了。就是说，就听到以后啊，突然的来听这个道理，就好像听不懂。其实呢，稍微运点心，就是说，如果你听不懂，应该运点心就能听懂了。因为很重要，瞬间就可以做佛。所以呢，真正护法者，不起于相，于语不动。就是说，于语就是佛性嘛，不起于相，看到相不起相，就是佛性嘛。就是那个圆觉经不是这样讲吗？外不了别，内不动弯嘛，就这样。弯为什么会弯呢？佛性嘛，外不了，不要外面房子灯子桌子，不要管它。它是有房子有桌子，行为有佛性，是吧？没有佛性，房子不是房子，所以叫你不要了别它。房子自己不叫房子，它也不是，它也没有这个房子相，也没有它自己无相无名。那为什么相出来呢？为什么名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有佛性，就是内不动弯。没有说讲房子讲凳子就错了，不是这样的。房子凳子其实能讲出来的，一定跟佛性有关系。就是不能讲的，那我们就不能讲了。房子自己不会说我是房子，我是相，我是名字。他不能讲的东西，他自不能讲；他能讲的东西，他就是跟佛性有关系，知道哈？只要有名有相，那就跟佛性有关系。因为佛性能说嘛，能有名，能有相嘛，知道？他有这个显出来嘛，就是。也就是说，不起于相，语语不顿，也就是外不了变，内不动妄，就这个意思。所以本品中四大天王护持弥勒菩萨弘扬。就出家人弘扬，在家人护持，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家人呢，就是说怎么护持呢？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戒为方便，它是方便视线，其核心就引导众生弃于这个八二法门的空性实相。在末法时代，佛陀预言了这个未来世界善男子、善女人及天人鬼神。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落于大法而不闻此经者，为时尚利。就是说，这部经典你没有闻到，真的是出很大的利益。就是说这部经典，那是不是非要维摩诘句是这部经典呢？就是般若系列的啊，《金刚经》。如果闻这部经典，有的呢引去，就是说。就像我们讲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尽的无量光尽的一念，就是一念跟无量光气相契，无量光跟我们这一念相契，无量寿跟我这一念相契，无量大悲与一念相契。这一念什么叫佛性？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境界，时间、空间境界，就时间、空间境界去气世，我们认为是气世间嘛。而气世间如果没有这一念的话，它就是无情。它就是无情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那么说我们有，但是迷惑的人呢，认为我这一念是一念，我们不会承认这时间是有生命的，不承认的，大部分都不承认。所以我们可以欺骗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相信这一念有佛性，有时间的有佛性。我们认为佛性呢，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内守的这么个体，就是哎，我心里有佛性呢。却不知道时间有佛性，就不相信色声香味触法的显现是因为佛性而显现。没有佛性，色声香味触法是自不会显现的，就是。但是我们认为呢，迷惑的认为呢，色声香味触法是无情物，是气世间，是一个沉住坏困的一个东西，我可以欺负他、打他、骂他都没有关系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物质不认为它跟佛性有什么关系。那么说它的显现恰恰跟佛性有关系，如果没有佛性它是不可能显现，知道吗？一切相没有佛性它是不会显，名相都不会显现出来了。只是我绝对不认。还有一个呢，境界。那说我现在看到的境界， 我不相信有佛性，就是凡夫啊，才不相信佛性。那就说没有佛性怎么会心性境界呢？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反智，你能看得见吗？如果它是气世间，你应该看到我心中的反智啊。我心中的反智它是有情啊，就是我心里的反智啊。就像你做梦一样，你做梦梦见那个境界，你说那个境界有没有情？你说没有情，为什么那应该是一个物质啊，为什么不见了呢？就是你醒过来之后，那反智到哪去了呢？它不是个妻子，跟你没有关系吗？如果跟你有关系，你就说你醒过来之后反智就没有了，那反智到底有还是没有呢？你说它有，它应该还在呀。有没有，它怎么没有的呢？哦，你的念有没有？那证明跟你的念有关系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的境界、你的法界和你的生命，它都是有情我展现了。这个有情就是法性，知道吧？我父亲展现了，它不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它是一个无情物，它没有，世界上没有无情物，是吧？都是有佛性的，有佛性有障碍，它是同时的，怎样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只要你发二欲多罗三藐，就是说善男子、善于人呐，如果来善男、善于人发，即天人八部发二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入于大法。大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法，就是不二之法。那说不闻此经，假如不闻这部经典，为实善利啊，暗示末法的尊生，愿意被外境所迷惑，就是被名利财色所迷惑，然后呢心向外求啊，错失了解脱的机会啊，就不知道一切外相即是心相啊。我们心向外求，就是向外求，就是外面还有外，外面还有外，一直向外求，就不知道一回光就是你的心性，就是所谓的外，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水星，就包含你的身体都是外啊，内在就是你的妄想，就是妄想跟外面这样，就不知道你一内照，其实你的心性的显现。所以本品中强调，只要有人读诵诗经呢，为他人说。弥勒菩萨神理啊，说见理就是解释佛法传承的核心，不在外的环境，而是尊生内在的菩提心和清净力啊。就是说菩提心就是你一念悟到的心性，清净力就是外面的光明力，对吧？光明力就是相续力，叫清净力。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你的心性的话，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就变成清净力。我清净力摧毁它这个一切相，直接摧毁相，就变成新鲜的。这样你了解新鲜的时候，像自己啊它就变成假象啊，它就没有力量。但是你不了解新鲜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力量。就是说你心性强大，外面的力量就特别柔和，就是啊，特别慈悲，特别光明。如果你里面没有力量，外面力量强，就对房子的执着，对名利的执着，财色的执着，不了解信心，那那面的力量大了以后，自然就把你掩盖了了，对吧？你的信心就被掩盖掉了，掩盖了以后，外面强大了，就是外面魔的精进力啊，把你自己给困住了，是吧？但是只要你发现它，力量就强大，就是说。所以我们学佛有一个好处，不管魔把你向得多么的深，只要你一念回光，那个魔棍呢，因为魔是什么，它是没有自信的，它是幻的假的。但是说这样你发现真的等于像就是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流转了多少世，只要你一辈子有一次闻到了心性的话，闻到不二法门的话，你外面所有的力量都转为什么，都转为你的法运，转成你的菩提心，转成你的功德锅，清净的锅头，转为什么，你的狮子座啊，一切魔王降都被降服。所以这里面讲就是说末世代的修行呢，这个要修会呢这个不要被外境，要读这部经典，要闻法啊，使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菩提心生出来，或者清净力生出来。怎么样的生菩提心和境界，就是不二法门，知道法供养啊，尊己的落实。也就是说我们于所修行，就如法修行啊， 这个佛陀怎么说我就怎么修，不要自己加。有人讲法的时候，哇，你师父你讲的是不是般若，我说我没讲什么般若什么东西，你就我这样讲就这样修就可以了，觉得你不要往那往哪部经典上套。你要想套也可以，但是你跟你修行相应，跟你不二相应，跟法相应也是可以的。就像很多人得了很多的经典，我在这边讲他就反映了那部经典，我直接讲就反映那部经典，他不停地反映，但是跟他修行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于是佛陀于是说你就于是修就可以了，你不要自己呢把很多的这个思想啊，以比例来讲，我讲了半天，我师父讲就是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嘛，我觉得我没讲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的，讲这话对你有什么利益？如果有利益可以讲，没有利益你就不需要讲，就这样。就是说我怎么讲就怎么修就可以了，就这样。然后师父教我的就是放下，就是就是放下。我说你这话是从你扣出来，不是从我的出来的，从你出来，那你放下了吗？放下什么呢？我讲的放下是先得到才放下啊。并没有叫你放下才去得到啊，就是你得到了自然放下啊，就是你得到了这一些法得到了心性，那还要你放下吗？就是你看到了心性的房子自然就放下了，是我的心性吗？没有得到你这么放下，但是你闹出一柱，师父讲法就是叫我们放下。我说我从来没叫你放下，我是叫你先得到，得到了你的不二法门，你才他自己会放下，就光明出来了，你要放下黑暗吗？就是他说我们老是得了一点小思想啊，就老是往我这边加，就是你要听法，如果你都能明白了何必我讲呢，是吧？就是说不要去祈求我跟你讲的是一样，千万不要讲，因为我跟你讲一样的是获得了你的认同，我问你我讲法还有意思吗？就和你的认同就自己成佛就好了，何必来听法呢？你的认同吗？因为我讲的就是你不能认同的，知道？就要把你这个认同的东西也把它破掉，因为你的东西是对的，你早就解脱了，你早就跟不二相应了，你早就如幻如化了，佛性现前，广大的法变成慈父了，你的心性变成佛母了，那你心性广大，在我面前展现的就是不一样的，可是你身上现出来都是烦恼相，就证明你以前修的东西有问题吗？那就说我就要把你这个有问题给它破掉吗？那你执着于那个有问题的东西，我要破你不愿意，非要我讲了俘获你的心，那不就完蛋了？就你讲好了，还有我来讲干嘛？我讲就是要破你的执着，知道吧？所以不要期望了，我跟你讲的俘获你的心态。现在众生都是这样的，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你讲的这些两个，我们怎么变成朋友啊？你讲的好像跟我讲的想的一样，我讲的想跟你想的一样，那善知识要破除你的执着。他是一定跟你有对着来的，知道吧？一定跟你执着要对着来，把那个你破掉以后跟法相应。所以呢尊生呢就喜欢，知道那个就是哎，师父讲的真好啊，师父讲的真好，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心里想白讲了。他跟他一样，他也跟他一样，那我跟你他老太婆都这样想，就他原来我跟老太婆也比较相应。也就是说，一定要把你的一些执着的之间呢，不断的圆满，知道吧？所以你想的不完全错啊，但是不断的圆满，知道吧？所以这个受持经典啊，受持经典不仅是个人的修行啊，通过讲解、书写、传播种种，就是说这个令更多的尊生呢这个呢，就或者用你自己跟别人讲也可以，或者书写。用记子写，你像我每天写的一些记子啊，都是跟不二法门，都是跟不二是相应的，就是虽然讲了一段一段的这些话，但是细细的去研究一下，发现都是跟不二相应的，知道吧？如果对我所讲的写的那个记子不感兴趣，他肯定跟般若智慧不相应，就是你要紧紧记住，这要是反对我，因为我都是通过不二写出来的，如果你反对我，肯定是有问题的，你一定在执着于某个东西。知道吧？你才会有反对，或者说你对我有意见，不然的话不会反对的，知道吧？因为你对般若感兴趣，对般若感兴趣，对这个法感兴趣，不可能不欢喜的，是吧？所以你通过讲解、书写或者到处传播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哪一部经典都可以这样讲，因为佛陀讲法都是圆满的，没有这个就看什么人讲，就是说错的人讲对的经也讲错了，对的人讲错的经也讲错了，你就拿一部三国演义来给我讲，我保证讲的全是不好，你就拿一部三国演义给我来讲，我就拿着人讲，我就用三国演义跟你讲，你说全部讲的是般若经，为什么呢？因为我通达般若，你要一切法跟心性都相应的，哪一个部分？所以我就用我看了武侠小说，然后师父看武侠小说，我说我看了武侠小说，好像都是光明，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的感觉，感觉到所有的那个刀枪火箭呢，因为我把它观想是什么？观想是破我们的烦恼，这剑是破烦恼的嘛？就杀他杀人杀的不是人，杀的是烦恼者。哎，你这样看的时候，发现那一部经典了，那个虽然眼睛上看的是书，其实心里想的跟般若相应，就是因为禅师大师讲了，谈我那经典只不过是遮眼目而已，就是遮住自己的眼睛而已。所以不是一个句式吗？那看什么经典呢？我在看维摩诘经。既然你看维摩诘经，后来呢师父又问了，他说我知道你看维摩诘经，我问你看的是什么，这句话不问保证，我看的就是维摩诘经呢。我知道你看维摩诘经，我问你看的是什么，就是就叫你看心性嘛，就是我们看维摩诘经哪个不知道啊，哪一本书我这样看就知道，他那个东西你没看到啊，是不是那个心性是不离不弃的，维摩诘经放在一边就没有了，你看到心性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跟维摩诘经相应的，所以维摩诘经只是一个假象而已，最重要是看到它的实相，知道吧？所以呢尊生借助佛法，所以这么介绍之后，正与太初大师讲了，复书啊，复书者违法担当啊，复于流通。每位修行者都要带众生苦的悲心，把佛法啊，把佛法利益给大众，让众生呢啊获得智慧，乃至于呢啊这个后来实践它。也就是说，带众生苦啊。什么叫带众生苦啊？就是只要众生得到了这个佛法，苦就远离，知道吗？所以呢，在众生面前，它就是一种苦，就是我在你面前就是苦。然后呢，带众生苦，我现在所有的苦，就是相上都叫带众生苦。带众生苦的时候，目的是把不二法门给予众生。不管你烧饭呐、穿衣睡觉啊、走路，都是带众生苦；三天过堂，都是带众生苦。带众生苦目的是要把不二法门这个从这个苦里面让众生去悟啊，让众生去实践它。所以这部经典啊，正念的护持啊，正念护持经典，以正念护持经典，也就是说这个啊，修行者需要依法不依人嘛，依义不依语，就是这智慧深入领悟它的核心啊，不免落在文字上和在个人的权威成败上，就是这部经典不是让别人家成败的，而是完全是啊，这个进深刻的领悟啊，一切法即是心性的不二道理，然后在这上面啊，或者通过打坐啊、共修啊啊这种种方法啊，种种这个把这个经典的智慧融入到生活中。啊，来流通，带人接物来流通，就显得你自己要一定要在这法中特别就是柔远了，因为要达到柔远，你就必须要带众生苦啊，你要修柔远，人家嗔恨你要柔远，人家贪嗔痴你就得要戒定慧，是吧？人家贪就不吃，人家饭就吃戒，人家愤怒你就要忍欲，就种种相反的，那样流露出佛性的这一顿体性。佛性的体现显出来的一定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佛性所体现出来的一定是慈悲喜舍，那你愿慈悲喜舍六度万行呢，爱欲布施、爱欲或者力行或者是棍事，那么这样呢都是佛性的一种展现啊，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肯定叫同事了啊，爱欲跟大家讲话了就一定要如火跟慈悲相应，要相应或者以种种善巧方便，就像微末机句是一样啊，随方解普，就是说随着众生的那个境界 开显我们的佛性，就是智慧，就是这个，或者说你会弹琴的，或者说写字，或者用种种跳舞，或者是唱歌，都可以唱站子，打这个法器。那说我们先要训练它，所以大家学法器要认真，这都是里面有伏魔在里面，知道？虽然方便是慈父伏魔，要爱慈父爱伏魔，就是说法器要认真的打，这个唱念要认真的唱，三殿要认真的唱，走路行居坐卧要具足威仪，这都是大慈父啊！你爱慈父，里边因为慈父你伏魔嘛，那是说在一些地方训练自己的心性，因为没有心性，没有魔就没有父啊，父魔是同时的，有父就可以观察到魔性，所以大家三殿过堂吃饭穿衣要具足威仪，就是佛性里面展现的那个样子，你都应该从里面展现出来，不能虽然不能展现圆满，但是呢你要展现，要用心去展现它，知道吧？就是唱歌跳舞都可以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其实跳佛舞啊唱佛歌啊有什么关系呢？都是佛性在里，没有佛性的话你怎么唱歌呢？没有佛性怎么跳舞呢？怎么跳呢？没有佛性嘛，就是木头了怎么跳呢？你看那机器人那跳舞就是难看，就是说他有佛性啊，跳得特别柔软，是不是？那机器人跳的就像木头一样不好看，是吧？所以他有佛性才起这个作用，所以有佛性在里就不一样。或者用哲理啊给人家讲道理，对吧？我们讲于世间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这个理商跟这个情商是吧都是可以的，就是说运理的方法手段是吧，通过解读经典呢了解这个智慧，这个解决这个世间内心的焦虑，或者说怀疑，或者说内心，或者说我们心灵的品质戒行种种，就提升它，就是说你了解佛性，你一切都在改变，对吧？使佛法在现实中成为一个指导的指南，对吧？以菩提心成就生命的价值，护持经典功德不仅在外在的行为上，还在内心的菩提心上，就是我们怎么护持佛法，随时随地走在外上走在路上都要了解，我走路脚步都要感觉到佛性在作用，所以你在公园里走路拿着个佛珠，能知道你每一脚走路是有佛性在做，就是佛性，没有佛性是不会走路的，没有佛性也不会有身体的感觉，没有佛性哪来于天空呢？你感觉到道是佛性变一切处，你感觉到自己啊轻于鸿毛，整个的生命在虚空，就像地球都飘在那个地方，就像虚空都飘在那个地方，整个世界都是佛性在展现，就是所以在公园走路的时候用一点心来护持它，来护持，用种种方便的，我们走路行居坐都来开显我们的佛性，开显我们的心性。所以呢就是说在工作当中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做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是离苦。怎么离苦呢？就是心性，你已经离苦了还要尊称离苦啊。所以在生活中受到种种委屈啊烦恼啊，不要那么说这个离都可以轻易的就化解，都是父亲，没有父亲拿来烦恼，你就知道了，明白了。成之以后呢你讲话特别柔和，不能刺激对方了，是吧？就是说小孩子调皮还刺激孩子，丈夫麻烦讨厌也还刺激老公，然后爸爸妈妈本来就是烦恼了还刺激爸爸妈妈，然后你的朋友啊对各方面啊你都不能刺激，应该但愿众生是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我要慈悲喜舍，一定要去这样运作，在家里面在寺庙都一样的，不能刺激别人，这样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愿先去做也是可以的，该打的要打，该骂你骂，主要是体现他的信心，就是说我骂你一下可能我是有意的做，我看你信心到了可以骂你一下，看你这个信心稳定不稳定，那要接受考验啊，是吧？就是考验，不过我是虚做不虚做的，但是你自己感觉到这师父在考验我，可能我是真的想骂你，我稀稀拉拉要骂你，可能就要骂你一声，但是你现在这师父在考验我，就是 师父考验你，就是我们依法不依人嘛，就是我生气不生气你不管，要依法不依人。我骂你可能是真骂，但是在你身上就是假骂，知道吧？就是说你那个人发脾气那是真发脾气，在你身上就是在考验我，那是假发脾气，其实是考验我的心性，看我还照顾不照顾佛性，知道？所以照顾我们的心性，所以呢别人是真的在你身上都是假的，人家拿刀来杀你，你看到的是一朵莲花，就这样的，知道？所以要这样的，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做，这样的去修行的话，你哪一步转化的道理呢？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这个啊。其实这个好简单的是，心性就在你当下，你为什么不用你心性去做呢？你难道是一辈子在求是吧？就是说这么远一得到的东西，只要你一转换就可以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不修还在何时呢？特别是年纪大了，应该更加成熟的去修了，是吧？不应该再等待啊！等我老昨天严文丽妈妈啊到哪里去了？我说叫她你在庙里来念佛修行啊！她说等一段时间。我看年纪那么大了，还等着你现在都是可能有七八十岁了吧？就是七八十，再等吹就晚生了，还等，就是根本就没时间等了。我感觉到这个太急迫了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生在世俗啊，就是说这个里面啊，能够成就佛法的见证，就像普贤行愿品讲，尊上欢喜，如来欢喜啊，我们以自利他的心来服务社会啊，既是对佛陀啊最好的、最真实的回应回报他。我们怎么回到佛陀你复述呢？我怎么感恩他呢？就是在生活中去用，那是真实感恩、真实回报，这是报恩者，是吧？所以从复述品里面，就是说，不仅是佛陀对弥勒菩萨等大师的复陀，也是对每一个修行者的呼唤，就像佛法未来，未来不在过去，未来不在过去的辉煌，就是说你佛法不是说过去好伟大，就是哎呀师父很了不起啊，过去十年不倒大，步行五台山，他俩这是过去的辉煌。那是过去的，是因为我们老是强调过去有多么辉煌，不强调当下的心，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性不可得，你老是在回忆这些东西干嘛？所以佛法的当下去实践啊，用不二的智慧关照护持正法，舍弃生命，以这种愿力引入到生活中去普照关照自己心性，关照一切众生啊，普利众生，悲心世界菩萨恨啊，就是对佛陀复述的转化成为生命的真实，把它转换成自己生命的真实处。维摩诘经讲，即行欲空而知诸德本，就是说心性呢它是空，要行欲空，但是呢藏在一切处，知诸德本啊，也就是说啊，在空心中建立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才是对佛陀最好最续生的供养。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职以报身，腾山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三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